命现在搜听嘞是由警司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警司数据 A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交易解压法系列的第二篇，标题是面对压力不同交易者的反应和管理之道。本篇导语，本文通过几位交易员面临的真实难题，分析了人们面对压力时产生的不同反应，以及如何采取渐进方式逐步适应或利用压力，从而成功跨越低谷。第一节，压力反应的差异。虽然所有交易者都会经历与你一样的压力，但同样重要的是，并非每个人对压力的反应都是一样的。虽然战斗或逃跑的过程在生物学上是相同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相同的症状或相同强度的压力相关症状。请看我最近采访过的以下几位股票分析师。西摩对资深分析师迈克尔对他居高临下的态度感到沮丧，他觉得迈克尔更关心的是自己是否正确，而不仅仅是赚钱。我建议他更仔细地审视一下自己和自己的态度，看看他能做些什么来提高自己的业绩，在不把迈克尔的批评当作个人意见的情况下做出最大的贡献。特别是我建议他与迈克尔谈谈改进沟通和努力提高比赛水平的问题，他可以和迈克尔一起制定一套标准，这样他就能提供更多迈克尔所需要的东西，这样他们双方就会达成共识，创造出更好的团队合作方式。与此同时，另一位分析师吉尔伯特因负责近5亿美元的头寸而变得焦虑不安，他决定减少头寸，降低焦虑程度。我同意这是一个好策略，我的建议是让他伸展一下，当伸展变得太不舒服时就后撤，保留资本，然后再做工作，重新建仓。另一位交易员泰德正在经历一段糟糕的时期，他今年的亏损额约为400万美元，600万美元是他的跌停即触发投资组合关闭的亏损额。在他考虑是否重新开始交易时，我建议他如果可以的话，当他有一个很有把握的想法时，应该从小规模开始，并密切关注交易的风险回报和止损水平。我还建议他通过写日记来监测自己的一些情绪反应或心理担忧，他在一年前就这样做了，并从中受益匪浅。泰德是戴夫团队中的一员，当戴夫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时，他在处理戴夫的情绪化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当我和他谈起这件事时，我发现戴夫很像泰德的亲生父亲，这也是泰德被戴夫吸引的一个原因。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泰德重新体验了一些熟悉的东西，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他重新创造了自己以前的一些心理经历，试图掌握自己对这些经历的反应。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有效果的，他对自己的偏好有了更深的认识。这些情况提出了一些问题，有些人是否更容易出现与压力有关的症状？是否有任何人格特征使某些人更难应对压力？压力可以完全避免吗？如果不能，你能学会如何更有效地承受压力吗？压力在任何程度上都是有益的吗？许多涉及压力的心理障碍已被证实有其生物学基础，因此你处理压力的方式与生物因素有关。然而虽然任何人都可能经历压力，也没有特定的人格特征使人容易受到压力的影响，但似乎确实有某些人格特征使人一旦出现压力症状就特别难以释怀。交易者可能并不具备所有这些特征，但把他们理解为可能使人难以应对压力的额外变量是有益的。他们会使你成为焦虑症的高发人群，并影响你处理压力的方式。让我打一个比方，你们为人父母者可能已经观察到了，或者适用于自己的童年，有些婴儿很平静，甚至对噪音或环境刺激毫无反应，他们在嘈杂的音乐声、消防车或救护车声中入睡，看起来毫不惊慌。而另一些宝宝似乎容易焦虑，他们的警觉性很高，对环境中最轻微的动静都会做出反应，从出生起他们就显得非常活跃，对父母或兄弟姐妹最微妙的细微反应都非常敏感，这种敏感性往往会持续一生。积极的一面是，极端的敏感性往往会在日后的艺术感知中表现出来。消极的一面是容易对环境刺激做出过度反应，以至于对周围的刺激过度警觉，容易做出反应。 因此一国人如果对刺激比较敏感，就很难应对压力，尤其是极度紧张的情况，这是可以理解的。虽然每个人一生中都会接触到某种形式的压力，但如果你在童年时受到过创伤，你可能已经形成了一套防御反应，这些反应会影响你应对压力的方式。这些防御机制可能会让你更容易出现某些症状。由于家庭中的混乱，无论是身体虐待、冲突、压制还是嘲笑，你可能已经学会了一种旨在保护自己免受压力的适应风格和社会角色。与此同时，你的创造性可能被压制和抹杀。你可能已经从现实中退缩，以至于你无法灵活应变，也无法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教训。也许你与自己真正的潜能或隐藏的潜能脱节，因此无法在交易生涯中得到满足。你的自尊心可能会很低，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必须继续隐藏自己的秘密，从而在世界上发挥作用。你可能会感到内疚、不足和羞耻，你试图用努力表现得更好来掩盖这种感觉。童年时期的另一种经历可能会使你对压力更加敏感，或者至少会使你更容易出现与压力有关的症状，那就是害怕被遗弃。如果你在孩提时代被忽视、拒绝或遗弃，或者甚至在你看来被孤独地丢弃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么你可能会对压力事件格外敏感，而压力事件反过来又会扰乱你的稳定感和普遍秩序。当这类事件发生时，他们可能会引发你对被遗弃和自我解体的潜在恐惧。对于交易者来说，他们面对的是非常随机或不可预测的市场，这里缺乏锚定会特别令人不安。在某种程度上，压力事件之所以会造成创伤，就是因为他们能够点燃童年时代最原始的恐惧。面对压力事件，你会被巨大的情绪或生理紧急情况所淹没，这种反应就像山洪爆发，暂时淹没了你的心灵，使你之前所有的适应技能都失效了。你的信念系统变得无法有效的应对，你感觉自己似乎被末日来临的恐惧和恐慌淹没了。在受到最初的惊吓之后，你会对随后发生的事件产生强烈的敏感性，然后很可能会采取各种旨在减轻痛苦强度的防御手段。这些模式可能会自我延续，使恐惧继续存在。偏好控制和完美主义会增加你难以应对压力的几率，尤其是当你发现自己无法控制压力的来源时。麦伯特就是这种情况，他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分析师，但他很难控制自己所从事工作的方方面面。在连续几周感到压力过大之后，麦伯特有意识地努力保持注意力集中，减少晚上外出的次数，并请了一段时间的假，为年底做准备。他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他对自己的总体表现感到满意。第二节，压力的各个阶段。虽然我已经描述了压力的基本性质，但我想强调的是，压力是分阶段形成的。对于某些交易者来说，某一阶段的斗争可能比其他阶段更为艰巨。因此，了解各个阶段以及每个阶段可能出现的具体问题非常重要。初始阶段，初始阶段包括焦虑、抑郁、震惊或困惑等症状。有些人会停留在初始阶段，在压力事件发生后很长时间症状仍会持续。他们可能永远不会进入后续阶段，也可能只是短暂地经历了这些阶段，然后又回到原来的焦虑综合征。当最初的休克反应持续存在时，他们可能会开始抱怨抑郁症状，或表现出行动过速、心脏脉搏加快、过度换气、肠道或膀胱功能紊乱。他们成为医疗诊所的常客，抱怨身体不适。第二阶段，在其他时候，压力可能会导致以下行为模式：记忆力减退、过度警觉、始终保持警觉或注意力涣散、不断检查或重新检查周围环境、无法集中精力、情感疏远、情感麻木，以及倾向于否认事件的真实性。当这些症状作为压力的主要特征持续存在时，交易者很可能会抱怨空虚感、脆弱感和人格解体感。他可能会抱怨一切都不真实，感觉自己像个机器人。由于情感麻木，他变得无法解读他人的反应，并感到极度多疑、不信任和怀疑。第二阶段也有强迫症的特征，即反复出现无法控制的侵入性想法、情感疏离、猜疑增多或身份丧失。正如一个人所描述的那样，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无法确定自己是否是我所想的那个人， 当然也无法信任别人。我好想与自己的感觉脱节，无法相信自己的直觉。因此我不知道该如何解读情境。我有时会认为别人是在通过我做事，或者我只是另一种力量的载体。杰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2004年损失惨重，无法走出负面的下行漩涡。2006年10月他对市场持非常消极的态度，认为下个月的中期选举可能不是决定性的，可能会引发大量的重新计票和诉讼。他做空美元和市场，但非常谨慎，因为他没有缓冲余地。杰米正在寻找更大的机会，但会以更高的风险管理原则意识来对待这些机会。今年年初，杰米的资金增长了约1500万美元。他本希望能达到5000万美元，但由于几次错误的判断，他亏掉了1500万美元。他很沮丧，变得非常规避风险，因为他不想失去更多。杰米认为，如果他继续做固定收益交易，而不是转做货币或商品交易，那么他今年的收益会更高。他在交易时并没有考虑具体的目标，也没有根据自己的信念水平来确定赌注大小的想法。他更依赖于动量走势，而这在他身上或在他的领域都没有发生过。第三阶段，压力的第三阶段的特点是，在睡眠或清醒时，对压力事件的侵入性思考持续存在。这包括内疚、恐惧、愤怒或悲伤等未解决的持续性问题。交易者可能会以一种神经质或强迫性的方式不断回放过去的交易，以至于他们经历的每一笔交易都好像是在重复。这只会让怀疑、羞愧、猜忌、回避、隐忍或负面情绪的持续存在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当交易者以这种方式对压力的负面症状或情绪做出反应时，他很可能继续看不到新的机会。他会反复感到被拒绝或羞辱，并感到压力，以同样的自我保护模式来应对新的交易，如果他决定进行交易的话。如此循环往复，这肯定会导致他缺乏满足感或成就感，无法实现职业目标或愿景。泰德就是这种情况，他正在努力找回自己的状态。自2003年年中他获得600万美元的奖金后，他就再也没能保持连胜的势头，失去了对自己的直觉的信任，尤其是在交易失败时。他变得过于执着于自己的长期分析思路，而不太关注市场。由于泰德是一个大型投资组合的一部分，他的投资组合经理决定停止他的交易，直到他找到一些思路为止。泰德宁愿进行小规模交易，即使是在他的个人账户中，也希望重新找回感觉，以便在机会来临时能够依靠自己的直觉。第四阶段，出现第三阶段症状的交易者可能会自然而然地感到无助和绝望。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下去，就会导致第四阶段甚至更严重的压力，其特点是长期抑郁或其他各种综合症，包括容易发生事故或表现出旨在暂时缓解痛苦的冒险行为。有些受害者可能会从事一些肾上腺素分泌过高的活动，以产生一种超乎寻常的全能感，从而麻木自己的不足感，并挫败记忆中的情感痛苦。然而一般来说，这种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兴奋感都是短暂的，患者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又变得郁郁寡欢、空虚而缺乏活力。然后受害者可能会通过酗酒、吸毒或服用其他药物来寻求解脱，从而引发新的问题。第三阶，循序渐进。你很可能没有考虑过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你可以学会承受甚至利用你的压力，而不是掩盖它。你可能没有想过，你自己的无力感和受害感造成了你对世界的大部分体验。上一章介绍的交易员沃尔特就是一个成功驾驭这种转变的人。他承认自己在911亿恐怖袭击事件后被焦虑笼罩，之后他开始一点一点的重建自己的职业生涯。当然他并没有在取得突破的第二天就跳进去开始大仓位交易。他涉水而非潜水，重新回到股市的汹涌波涛中，从小额交易开始。在接受更多治疗和药物的同时，他还学会了放松练习，并在每天早上投入工作之前进行练习。渐渐的，他能够再次接受正常的焦虑，这也是他职业的一部分。你也可以做到。压力并不一定会导致消极情绪的自我循环。 第一步是看看自己在多大程度上试图改变周围的环境，而不是接受他们的现状。亚里士多德写道，一件事就是一件事。然而我们往往将自己的理解投射到环境中，这远远超出了获利的范围。事实上，本书的真正任务是帮助你学会接受事物的本来面目，不再赋予它们超出其应有的意义。区分事件和你对事件的解释至关重要。我将在以后的章节中再次提到这个概念，现在请试着将其作为管理压力的关键。如果你能以这种方式对待每一个新情况，那么它就充满了可能性。交易解压法系列第二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交易压力会带来坏情绪或好情绪。不幸的是，好的情绪或坏的情绪一样，都会阻碍交易的成功。交易解压法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